对啊，奉主圣名啊，开始我们晚上的崇拜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35首。35首。重新跪下来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上的聚会。哈利路亚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两个礼拜不见了哈啊！那感谢主，然后啊，能够回来到这边啊，跟大家一起来聚会敬拜神呢。那今天晚上本来也不是安排表上本来也不是我啦，好，所以我穿着这样子，你们就要多加包容哈，请大家多加包涵哈。啊，只是哈，好像也很久很久没有在礼拜三晚上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聚会哈。那其实我也是有一点小小的良心不安呐，所以啊，今天晚上就啊，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呢，啊，来带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哈。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啊，想要从约书亚记啊，从约书亚记里面来看一段事迹，然后再从这一段事迹里面呢想一想哈，啊，这一段事迹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哈？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约书亚记的第七章，我们先念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哦。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第27节，六章27节，神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好，而这第六章所记载的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啊。啊，怎么样按照神的旨意来围困耶利哥城呢？哎呀，怎么样在这个神的方法啊里面呢，最后啊，终于把这个耶利哥城呢能够攻下 啊占领了他们在啊、打算是啊、攻破了他们进迦南之后的第一座城哈、哦。然后所以在第六章的结束，在第六章的结束，这里讲的是神与约书亚同在，他的名声就传扬了遍地。好，那我们再看第七章的第二节。第七章的第二节，Crystal, you okay? Okay. 好，第七章的第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这地。”他们就上去窥探了爱城。第三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用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了，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第四节，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第五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哦、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六章的结束、哦、它的结束的最后一句话是约书亚的名就传遍了各地。那没有想到在第七章呢，啊，这个一开始这个整个战情哈，整个状况就急转直下，居然变成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了哈。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呢？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啊，在这当中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亚干犯罪啊，亚干犯罪的事迹哈。那、啊、这个事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啊，就是有一个人叫做亚干啊，我们就很简单的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就是在他们打耶利哥的时候啊，神特别吩咐哦，通通不准拿。好、啊，神有特别交代，你们看见东西通通不准拿哦、啊，全部要放火烧掉啊，只有金银铜。这些要拿到神的殿中归给神、哦哦、所以呢 在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打仗是不准抢东西的、哦、只能归给神或是烧掉、啊、但是呢在当中有一个人叫做亚干、啊、这个亚干 啊他看到了一些好东西，他就喜欢，他就把它拿去、哦、自己偷偷的藏起来了、啊、也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啊圣经说啊，神的愤怒、哦、神的愤怒向他们发作、啊、以至于最后呢、啊、这个以色列民居然在爱城、啊、这里战败了、啊、众民的心都消化如水。好，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啊、这个是大概是亚干的事件，为什么、啊、这个亚干犯罪的事件。那我们在第七章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几个人物、啊、我们可以讲几个人物、啊、我们第一个可以从百姓当中去看，第二我们要从约书亚的身上去看、啊、第三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亚干这个人、哦、我们从这三个人物里面去看看这整章整个事迹里面到底可以跟我们教我们什么、哦、那从第七章一开始，这里我们先看到这个众百姓啊，这众百姓 啊这个打完了耶利哥之后呢，哎，非常非常的满意啊，哇，我们把这个耶利哥啊，这个强大的城池都给攻打下来了。哦，所以呢，这时候的百姓是非常的自满的。哦，他们觉得，哎，我们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我们很厉害。啊，却没有想到呢，啊，在面临爱城，这个比耶利哥，爱城比耶利哥小很多。哦，爱城是比耶利哥小的城市。哦、所以呢这些百姓呢觉得呢、啊、既然连耶利哥我们都打下来了，那爱城又算得了什么呢、哦、所以在这一次呢，所以约书亚当约书亚派他们去窥探、哦、约书亚说、啊、你们去看一看这个城市、啊、结果他们就去了、啊、就看了以后发觉说啊，这个城市啊小城 啊不怎么强，所以呢派个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了、哦啊、所以可以从他们对约书亚的回报的报告里面，我们会看到说百姓这个时候呢、啊、非常的骄傲、 哦，他们那个意气风发，而且觉得自己非常的厉害，哦，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分析一下，这个耶利哥城到底是谁打的？哦，耶利哥城是谁打的？哦，百姓根本没有做什么嘛，每天就是在那绕圈圈绕圈圈，神就让那个城池倒下来了。哦，所以这是一场神亲自打的战争，啊，但是有时候呢，人在胜利之后，人在成功之后，哦，人在有了成就之后，常常会忘记说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哦，百姓到最后只记得什么？他只记得说我打赢了耶利哥城，所以呢，爱城这个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论是在参与圣工，哦，或者是我们在营建、在建造自己个人的信仰生活，我们都要很小心呐，啊。今天呢，如果我们有一些成就，不管是属事的成就、属灵的成就、教会圣工上面的付出，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就，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成就当成自己能力的表现，毕竟因为这场战争不是我们自己打的，这是谁打的？是神亲自打的，人最怕的是什么？人最怕的就是在成功之后的自满自得。人最怕的就是在成功之后呢，失去看见自己本身的能力，哦，这时候以色列人就犯了这个毛病了，他们没有看见自己的能力，他们只看见了自己，他们只看到了这个成果，啊，并且把这个成果归在自己身上，哦，所以呢，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骄傲来，哦，羞耻就跟着来， 因为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哦，骄傲的时候常常会看不到自己，骄傲的时候呢，哦，就把自己给高抬了，啊，到最后呢，抬得越高啊，就摔得越重，哦，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很小心，哦，不要因为我们有一些成就，啊，所以讲话就比较大声了，哦，我们之前在开会的时候啊，在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哇，看到有的人啊，哇，讲话哇，好像那样，然后在那个在打仗一样，这样子指点千军万马，这样哇，你就这样，为什么？因为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哇，所以讲话起来特别大声，这就这样做那样做，哇，就照我的指挥，你们就对了，奇怪呢，后来过了几次之后啊，奇怪，怎么，最近怎么啊，看他都开会都坐在那里都不讲话，啊，原来公司经营不善啊，快要破产了。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觉说，有时候人的那个意气风发，常常是，哦，背后有一些成就在支持着自己，以至于到最后呢，忘记自己是谁，以至于到最后呢，忘记我们的工作啊是掌握在谁的手上啊，以为自己呢能够在教会里面呢，啊，指点江山，啊，告诉神说，哎呀，你要怎么做才好啊，却忘记说其实这整个工作啊，其实我们只是与神同工的，所以在这里以色列人就犯了这个骄傲的毛病啊。为什么会骄傲啊？就是忘记了这个战场，这一场战争啊，耶利哥是神打下来的，所以他们就说呢，哎呀，三千人就可以。其实我们知道爱城不小啊，爱城能打仗的人有上万人啊，又是有城池的。哦，又是有城池的，哦，所以其实爱城并不好打，啊，并不好打，哦，但是他们就觉得，哎，两三千人就上去就好了，哦，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哦，我们不要低估自己的敌人，今天在参与圣工上面，在个人灵修上面，我们第一千万不要低估了自己所面对的敌人。有人说啊，灵修还不简单，啊，信耶稣还不简单，要得到永生还不简单，哦，我要守道理没有问题的啦，哎呀，没有什么试探能够打倒我的，哦，当你这样子想，或者当你这样子有把握的时候啊，啊，你就危险了，哦，你就危险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千万第一，哦，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轻敌，哦，不要轻敌，啊，第二呢，要能够看清楚自己，哦，保罗说我们是无用的器皿啊，啊，我们是无用的器皿，哦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到自己是无用的器皿，啊，就是借着，哦啊，宝贝藏在瓦器里面，我们就像那个瓦器一样啊，哦，保罗说啊，我们就好像那个无用的瓦器，瓦器为什么无用？制作便宜啊，不值钱 不值钱啊，易碎啊，一敲就破了，哦，一敲就破，瓦器不值钱，啊，但是如果瓦器里面放了宝贝， 啊，这个瓦器就有了价值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清自己呀、啊，我们是无用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用？那是因为有宝贝在我们里面哦，有神的能力覆庇我们哦，有神的能力跟我们同在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第二个人物，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哈。我们看到约书亚这个时候的表现哈，跟他在耶利哥城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耶利哥打耶利哥城之前呢、啊，他去干嘛？他说哈，约书亚亲自去观察那个城池啊，哦，约书亚很在意这场战争，而且约书亚很紧张，约书亚害怕会打输，所以约书亚亲自去看那个城，也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哦，神军队的元帅出现了啊，所以他们就打赢了这场仗，哦，所以当一个人啊懂得警惕，懂得小心，懂得恐惧，哦，战战兢兢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就是神要帮助你的时候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啊觉得哦我都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问题就大了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觉得哎呀我的能力真的有限，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哦，为了要完成所做的圣功，禁食祷告哦，那就是那你就会看到说神军队的元帅出现在你的工作当中好、哦、啊。但是你看打完耶利哥城之后呢，约书亚就变了，约书亚变了啊，为什么变？因为成功了。所以我们在成功之后要特别小心。通常呢有一个，当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挡在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有很大的困难，好像一座山挡在我们前面过不去的时候，哇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啦，你怎么办？你拼命祷告，你拼命祷告。结果当这座山移去了之后呢，当你一切好像又平坦了，又顺利了，那你会不会再继续像原来那样祷告啊？通常我们就不会了啊，因为没有压力嘛，没有压力有时候就会放松哦。所以在约书亚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在工作完成之后放松了哦，所以他就派着，他虽然有派人去啊，人家回来给他报告啊，人家跟他说什么啊，这个小城啊两三千人就好了，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约书亚也不可能每一场，约书亚也不可能每一场战争都亲自到城池去看。但是他在这里少做了一件事情，他没有求问神，他没有求问神，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像大卫，我们发觉说大卫在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他几乎从大卫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大卫一辈子没有打过败仗，因为他都求问神，强大的敌人他也求问神哦，弱小的敌人他还是求问神哦。因为他没有说，哎，这个强大的我不行啊，要靠神啊，这个弱小的太简单了，我自己处理就好。没有，圣经上讲说他凡事求问神，凡事求问神，也因此呢，他在战争上从来没有失败过。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哇，人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我才来祷，我就赶快祷告，祷告不行，我再进食哦，这个是啊，这是我们有大问题出现了。那如果只是一些小问题呢，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哎呀？这个事情都要去麻烦神哦，哇，不行啊，神好忙哦，哦，不好意思啦。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有爱心呐、啊，我们很有爱心呐、啊，我们都不好意思去麻烦神，啊，这不要告诉他啦，啊，没有关系，这不用祷告，我自己处理就好了啊，我自己处理就好了。结果有时候在那种你觉得没有什么的事情当中，有时候反而会出现大事，有时候反而会出大事，好，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掉以轻心哦。约书亚觉得这个小城没有什么。所以他失去了那个求问神的心，以至于后果常常是，常常是他失控啊，到最后就是失控，就没有在他的控制当中哦。那另外一个问题哦，约书亚除了哈，他对这一场爱城之战哦很轻敌，不求没有求问神以外呢，还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七章的第六节哈，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六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神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哈，而这是约书亚战败之后啊，哇，在神面前痛苦啊，撕裂衣服，哇，真的，哦，真的很痛苦啊，撕裂衣服，披麻蒙灰，然后跪在神的面前，一直俯伏到晚上，有没有很虔诚？很虔诚，对不对？
有没有很痛苦？
有很痛苦啊。好，所以要不要给他鼓掌？要不要觉得说哇，这个人真是太谦卑了？好，看起来是很谦卑哈。我们来看他祷告讲什么。我们看他祷告说什么？他说啊，哀哉主神呐、啊，第七节哈。哀哉主神啊，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呢？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迦南人和这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哦，这个是约书亚的祷告哈。那、哦、我们可能如果只是这样子看了，可能看不出什么问题啦。其实约书亚的祷告里面问题非常多，约书亚的祷告里面问题很多。约书亚披麻蒙灰在神面前跪拜匍匐痛苦，但是你看他的祷告，他第一个讲什么？神啊，你怎么把我们交在敌人手中呢？所以他第一个问题是检讨谁？是检讨自己吗？是检讨以色列百姓吗？都不是，检讨神，是你的旨意啊、哦、我们今天是不是常说这种话？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今天、哦、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哦、明明是自己搞砸的，明明是自己因为、哦啊、明明是因为自己脾气不好乱吵架，或者是一句心急的话伤害人、哦、或者是做事没有考虑清楚、哦、以至于把事情搞砸。哎呀，神啊，你的旨意原是如此啊，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把自己的错误归咎在神的身上、哦、我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常常有这种事情、哦、神，这是神的旨意啊，其实那个神就是命定我要犯这个错嘛，所以我只是神的工具而已啊、哦、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我们会不经意、哦、希望不是蓄意，我们会在不经心当中、啊、把所有的东西都推究到神身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推究到命运上面，把所有的东西都推究到神的旨意上面、哦、而从来不去检讨是不是我搞砸了、哦、是不是因为我脾气不好，是不是因为我乱讲话啊、是不是因为我做事没有想清楚、哦、以至于啊，哎呀，以至于把事情搞砸，真是对不起神啊。哦，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神啊，你的旨意原是如此啊，你看你把我们交在敌人手上。好、哦啊、有一个可能我在这里不记得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哦、在大同教会、哦、在台湾啊，在台湾啊，以前啊，有一个姐妹啊，一个姐妹，她常常跟人家起冲突啊、哦，他常说错话，他常跟人家起冲突，啊，常做错事情，啊、哦，那是那种神经非常大条，那种比较不会替人家着想啊，很不会想的，不太会替人家想的。但是他每次都讲说，哎呀，这是魔鬼害我做的啦，这是魔鬼害的啦，啊、哦，每次啊，他只要出了什么问题啊，这魔鬼害的啦，啊、哦，魔鬼害我跟人家吵架，啊、哦，魔鬼害的，魔鬼害的，魔鬼害的，啊、哦，所以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毛病哈，什么事情都是怪魔鬼哈。反正魔鬼也不会，反正对不对？你要是说，哎呀，都是开父害的啦。你看开父是好，开父个性比较好嘛，啊，都是开父害的啦。啊、开父可能就忍啊忍啊忍啊啊，到有一天受不了他，肯定还是会爆发啊，对不对？啊，反正啊都是魔鬼害的，反正魔鬼也没有在这里嘛，对不对？啊，一直到有一次啊，他又在那个教会的地下室吃饭的时候跟人家吵架。哎呀，这个我又讲了不想讲啊，这是魔鬼害的、啊。这句话刚讲完哦，魔鬼出来了。魔鬼就从他脑袋上一个姐妹啊，从他脑袋上这样子给他这样吹下去，说这一次不是我。哦，这个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啊，那个姐妹吓到了，以后再也不敢讲这句话。为什么？的确有时候魔鬼会希望我们有纷争，魔鬼会希望我们哈、哦、里面不和睦。啊、哦，但是当我们每次开口闭口就是啊，这魔鬼害的啦。哦，我们在做的是什么？这叫做推卸责任，哦，从来不懂得检讨自己，永远都是别人不对，永远都是别人不好，哦哦，我都没有错啊、哦，我都是受害者。在这里呢，约书亚就犯了这个错误，约书亚把那个责任往外推了，往外推了。神啊，你把我们领到这来，你哦，你把我们领到这里来，你把我们交在敌人手中哦，你哦，都是你哦，那你又要怎么办呢？好、哦，所以责任是谁？不是我约书亚。不是我约书亚，是你、哦、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神的旨意啊，千万不要乱用， 千万不要乱用，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口头禅，哦，开口闭口就是哎呀神的旨意啊，哎呀神的旨意啊，千万不要，哦哦，不管他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都要尽本分做好，尽本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哦，不要拿神的旨意来作为我们的挡箭牌，来遮掩自己的软弱，遮掩自己的过错，哦啊，所以第一个约书亚讲的话就是神啊你把我们交在他手中。第二个讲什么，他说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哦，哇，这句话，哦，有没有很熟悉，以色列人百姓在以色列百姓啊在旷野当中最常讲的是什么，哎呀我们不如回到埃及倒好，哦，其实神真，你说我们如果去看那个约书亚，看那个出埃及记，哦，把出埃及记跟那个民数记，哦，对照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觉，哦，其实以色列人那个他们有犯错的循环，他们有同样犯同样的错，同样的错连续两次，第一次神没有怎么处理，第一次神没有很啊你要吃肉啊，你草子没有肉吃啊，给你肉吃，第二次什么傻啊，第二次是啥，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不一样，哦啊，当然是第一个，哦，第一次一开始他们不懂，他们幼稚，哦，教过所以他不会嘛，哦，不会就要教你嘛，所以第一次神比较温柔，第二次就用杀的，啊，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第二次他们讲什么，埃及好好哦，我好想回埃及哦， 这一句话把神激怒了，把神激怒了，当一个人呢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脱离了过去黑暗生活，有资格跟有机会进入光明里面，而且有那个永生的盼望，还一天到晚想说哇你看那个罪恶当中好好哦，啊，我好怀念以前啊，哇整天喝酒度日啊，老婆都跑掉啊，小孩都跑光的那种生活啊，哎呀我好怀念那个打麻将打到我都想把手指剁掉的日子啊，当你的心一直回到过去，哎呀我不如在另外一边倒好，这是真正把神激怒的地方，为什么？这代表说你根本不重视、不珍惜神所为你付出的一切，你把这得救的恩当作平常的，哦，把神的、把主耶稣所流的血当作平常的，没什么了不起呀，啊，哦，这个得救啊，这个这么遥远的事有没有？我也不是很在意。以前跟我那群狐群狗党出去玩多开心呐，啊，哦。而如果当一个人一直在回想过去，而且一直想要回到过去的那种罪恶当中的生活的时候，是最容易把神激怒的。所以今天约书亚他讲了什么？我们倒不如在那边倒好啊，来这里干什么？啊，来这里干什么？质疑，不但想要回到另外一边，回到另外，同时还质疑神的领导。啊，这是约书亚所犯的第二个问题。好，也是我们必须要警惕，我们必须要警惕，哦，不要一直去回想过去，哦，神帮我们，神你要想说主耶稣付了多大的代价才帮我们带出来，哦，从过去的生活里面带出来，哦，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去顾念去回想，哦哦啊，同时呢，哦，也不要一直去想如果我没有信主我就可以做这个，哦，有时候我们人会这样子，哎呀我要，啊，这么好的机会啊，这可以赚大钱呢，啊！但是这个基督徒不应该做的。哎呀，我要是没有信主多好！啊，有时候会这个样子。这就像约书亚讲的，倒不如留在河的那边。你如果留在河的那边，你就没有机会见证到神的能力了。你如果没留在河的那边，你就没有机会继承神所应许的产业了。哦，你如果留在河的那边，当敌人来攻，你就是第一个灭亡的。哦，所以约书亚的这句话伤了神的心。我们来看约书亚说的第三句话，哦，主啊，以色列人在敌人面前逃跑啊，哦，迦南人和这地一切居民都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哦，约书亚的第三句话是什么？扩大他的危机，哦，把这整件事情弄得很复杂而且很悲观，哦哦，弄得非常的悲观，哎呀我们没救了，哎呀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一定会被消灭的啦，哦，好像神在他们的军神，好像神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神的能力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呀我们注定一定是失败的啦，哦哦，所以我们今天，啊，在参与圣工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唱反调，习惯性唱反调，或者习惯性的抱怨，哦，我们来做做这个啊，不用做了，这个没有，这个不会成功的啦。哦，我们来试试那个，哎呀，那个不用试了，我以前年轻都试过了，没有用的啦。啊，哦，有时候我们不要把那个事态恶化，也不要用很负面的观感去看事情，好像说神的能力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啊，哦，他说什么？一定会把我们围困啦，一定会把我们从地上灭掉啦。啊，哦，这是什么？约书亚已经丧失了那个自信。他已经忘记了神说我是军队的元帅，所以一个人不能失了志气。啊，在圣公当中要怎么样不能失去志气？你要知道谁是引导你军队的元帅。啊，当你看到说，哎，我现在好像行无路，好像很难走，走不出一条路来，面对困难很多，问题很多，反那个什么意见也很多，怎么办？你不要看我啊，不要看传道，也不要看其他人啊，你往上看看啊，老板在上面啊，老板在上面啊。啊，当你知道你的老板是谁的时候，哇，你的做事态度就不一样了。当你知道你的老板有多有能力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了，你就不会失望，你就不会很灰心，你就不会像约书亚这样子，我们要被围困，我们要被消灭了。所以你要问问自己，我们要问问自己啊，今天我们在服侍神的路上，今天我们在持守自己信仰的路上，我们的老板是谁？有没有搞清楚？哦，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认清楚自己的老板，所以我们在参与圣公，我们觉得说，哎，我老板是谁？可能就是教会我那个小组的主负责啊。那小组的主负责说，哎，我老板是谁？可能是教会的负责人吧。那负责人说，我的老板是谁？那可能是传道吧。那传道说，我的老板是谁？哎，可能是总会吧。哦，当然教会里面的组织里面是有分层负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老板是谁。圣经上说，在上有一个监察我们的主啊。那个才是我们的老板，所以你怕什么？你怕什么？如果你在老板面前心正，你在老板面前站立得住，你在老板面前觉得说，老板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努力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那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哦，所以谁是你的老板？约书亚忘记他老板是谁了，哦，他只有看见外在的环境，却没有看见在他身旁的主。我们还记得那个彼得就是这样子啊，彼得走海面，看到主走海面没有问题，一看到旁边的环境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不要被环境所影响，不要被环境所盖住我们的眼，常常要记得我的老板是那个在上大有权能的主。好，约书亚最后一句话说什么？那时你为你的名你要行什么？这句话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能做什么？质疑。迦南人如果全部都一起来了，我们一定是失败的嘛？那你又能做什么？你又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看约书亚呢，虽然是跪在那里，虽然披麻蒙灰，虽然撕裂衣服，虽然俯伏到日落，哇，好虔诚啊！可是如果你看他的祷告的内容，你会发觉哈，这祷告里面哈很有问题，很有问题。所以是不是祷告长就好？当然祷告要长一点的哈，那各位信徒哈啊，祷告要长一点啊，不要每次晚上睡觉之后都倒在床上告诉神啊，说我有祷告了啊啊，祷告时间要长，但是祷告的内容非常重要，祷告内容非常重要。所以你看约书亚这样子，哇，很虔诚，这样跪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日落。神对他怎么说？我们看一下第十节。第十节，神吩咐约书亚说：“起来，起来，不要再祷告了，不要再祷告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出了问题，我们就拼命祷告，哈，出了问题，我们有时候觉得出了问题拼命祷告就行了，对也不对。对也不对，对在哪里？对在你把问题拿到神面前，你祷告，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你祷告，你求他帮助你，这个是对的。不对在哪里？如果我们只是拼命祷告，却不站起来改变我们的环境， 我们却 不把错误改正。我拼命祷告，但是我不要改。我不要改。我拼命祷告，但是我不要离开罪恶的朋友。我拼命祷告，但是我不要离开会引诱我犯罪的环境。我拼命祷告，但是我喜欢的习惯我照样要保持。那这样子神就告诉你说，起来，不要再祷告了。你在祷告多久都没有用，没有用。如果你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软弱，你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困难，你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你不愿意改，你祷告再久都没有用，祷告再久都没有用。你跪在那里说啊，神啊，神啊，神啊，神啊，你帮助我啊！神说好，我要帮助你。说我不要，可是我不想改啊。这是什么？虚伪。但是我们常常犯这个问题，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我们总觉得说，我只要跪下来哇，哭啊，啊，跪下来祷告，哭啊，啊，哭完就好了、哦。可是我们看那个在小先知书里面啊，神常常责备以色列民啊，常常责备他们啊。你们哦，拼命进食，拼命奉献，拼命聚会，但是奇怪了呢，安息日刚聚会完，出去就用凶恶的拳头打人。哦，安息日刚聚会完，马上就要开始做生意，还要拿那个小升斗来骗人。他说、啊、不要了，你不要。所以神说什么？神说你不要再来了。说找个人、哦、把我圣殿的门关起来了，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了。为什么？没有改变啊，生命没有改变，生活没有改变，坏习惯没有改变，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软弱，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过犯，这样的人再祷告都没有用。神说把门关起来，不要祷告，我不想听。这是以色列人那时候的问题。你说他虔诚吗？非常虔诚啊。哇，那安息日的禁食啊，禁食禁食，哇，那个什么各种的仪节献祭什么全都做了。出了圣殿之后，用凶恶的拳头打人了。你说他的祷告有用吗？你说他的禁食有用吗？你说他的献祭有用吗？神说我不要看到这些啊，我都不要了。他说甚愿有一个人啊，把殿门关上，殿门关上，这就是有祷告没有行为的结果。有祷告没有行为是没有用的哦。哦，其实在我不记得在哪，好像在传道，在箴言还在传道书里面也有讲啊，哈，他说恶人的祷告哈也是可证的，在好像在箴言里面，好，恶人的祈求，恶人的祷告啦，恶人祷告是可证的，我也必不垂听啊，必不垂听，为什么？好，一个罪人如果知道自己错来神面前悔改，那个祷告神会听，但是一个恶人就是什么？我来祷告啊，但是我回去还是作恶啊，我还是作恶啊。他说这种祷告我不垂听，我不垂听的。好，所以约书亚今天跪在那里啊，神跟他讲说起来，不要再祷告啦，不要再祷告，没有用的。他说什么？他说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为什么就趴在这里？趴在这里干什么？起来去解决问题，起来去面对错误，起来去处理软弱。这个才是你需要去做的事情，不是在跪在那里就没事了。我们有时候会把祷告当成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好像祷告完之后我就良心平安了，我就没有责任了，我就没有责任了。祷告是祈求神的帮助，但是人要努力，再加上神的帮助，而不是说啊，我只要祷告完，剩下的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了。哎呀，如果我还是不能改掉这个坏习惯，那不是我的问题，那是祷告没有能力啊。但是神没有让我改啊！哦，有时候我们会变这样，祷告变成我们的躲起来的方法，遮掩自己的方法。所以神对约书亚说：“起来，哦，你祷告够了，俯伏在地这样够了，起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他说：“我们今天除了要祷告，我们要祷告。这个你们不要到时候说传道说不用祷告啊！啊，要祷告，哦，要祷告。但是祷告的同时，你要付出努力；祷告的同时，你要去改变。”祷告的同时，你要把那个错误调整、哦、你说啊，我今天跟一个人起了冲突啊，我那个又是我的大嘴巴 又跟人家吵架了、啊、又是我那个坏脾气 啊，我一下子啊又是口不择言，哎呀、啊、真是不好意思，我又犯错了、啊、可是呢，我不想跟他讲啊， 丢脸啊，我不想打电话给他啊，我不想道歉 啊那我来祷告好了。祷告完啊，就没有我的事了。祷告完了，神你要帮我处理哦。祷告完神你要帮我处理，我就没有我的事了，我已经有祷告了哦。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祷告的目的是你跟神忏悔，又是我的大嘴巴，主啊，求你帮助我哈。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主啊，我很软弱哈，所以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够去面对那个人。主啊，我的脾气很糟糕，求你能够压制住我的坏脾气哦，让我能够去跟那个人好好的讲，然后能够不要那么顾自己的面子，让我能够去跟他道歉，来改正我的错误。这是你祷告的目的呀。不是说我祷告完了我已经超脱了，这个问题不是我的，现在是神的问题了。祷告是让你有能力跟有勇气去面对你的困难，跟面对你的错误。所以祷告完你应该是要去道歉的，祷告完你要去道歉啊，祷告完你要去修正你的错误啊，不是祷告完就没有事情了。好，所以神对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犯了罪。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底下写什么。他说第十一节，第七章第十一节，他说以色列人违背我所吩咐他们的约。第一是违背吩咐的约，第二是取了当灭的物，第三是又偷窃，第四是又诡诈，第五是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家具里面。你看那个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那有时候人犯罪就是这样子，犯罪是严重性越来越增加，严重性。所以有人讲说，你说了一个谎话，你要再讲五个谎话来遮掩那个谎话为了要遮掩那五个谎话，你还要再讲十五个谎话来遮它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错误引申到另外一个错误，如果你不处理错误会越来越多小的错误你如果不面对不处理，有时候事情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他那个罪恶那个犯罪的进程那个一直增加，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好，所以这是约书亚的问题神有告诉他们要解决的方法但是还好是说在这个问题当中，神有告诉约书亚怎么处理说不要祷告了，起来去处理怎么处理第一个处理是什么？十三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百姓自洁现在 要找出问题来了所以接下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他们要从整个支派里面抽是哪一个支派犯罪，再从这支派里面在所有的家族抽出哪一个家族犯罪，再从这些家族里面抽出哪一条，他们那个每个家族里面都有很多子孙嘛，再挑出是哪一个后裔犯罪，再从这个后裔当中去找出来是谁所以要一直抽所以他说什么？十六节说从清早起来就开始做了。他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有时候我们在想说，神做事干嘛要这么麻烦神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约书亚说亚干就是那个亚干犯罪，你就去抓他把他杀掉神没有这样做，神说你就去这样子抽签一直抽了很久很久，以色列200多万人去抽所以抽了很久很久才抽出亚干来了。神为什么做事要这么麻烦？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给亚干机会悔改，他还是希望亚干悔改的，他给亚干机会悔改要不然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给亚干机会悔改？但是你看亚干一句话都没有讲从头到尾在那里排队都没有讲话一直到什么到抽出他来。亚干说什么？二十节十九节说，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主以色列的神将他认向他认罪二十节，亚干回答说，我实在得罪了主以色列的神有没有悔改？有，来不来得及？来不及了。神给人悔改是有时间的，神给人很多机会，给亚干很多的机会 从早排到晚就是什么等你悔改，你就是不悔改，等到你说真的把你抓出来，你说哎呀我实在是得罪神了，没有用了，没有用。好，所以我们今天哦，我们今天也不要想说啊，我就往后推啊，以后再说啊，啊，以后再说啦，这个犯罪得罪神没关系啊，我以后再来改啊，啊，我以后再来改啊，这个神不会计较啦，啊，这个没有关系啦，啊，这个以后再说。有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往后推，有时候神会给我们机会悔改，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机会，没有机会。今天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会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态度，我们最后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样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时候要想一想啊，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跟先生吵架，所以我到神的面前，神说你最后一件事情做什么，跟先生吵架啊。啊，如果你最后带着最后这一件事情到神面前去，那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啊，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啊，事情不要推啊，不要拖，不要推。好，亚干悔改太晚了，神不接受，神不接受。第二个为什么要让那么久？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拖得这么久？拖那么久是全部的百姓都站在太阳底下这样晒，旷野当中站在太阳底下晒，为什么？一人犯罪，大家一起受苦，一体。一人犯罪，大家一起战败；一人犯罪，大家一起受苦。这是什么？团体的精神啊！但是同时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拖累团体的人，我们自己不要成为拖累团体的人，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哦，因为看到我们，哦，原本那个慕道者，哇，看到圣经很兴奋，读到真理很兴奋，就看到我们之后吓一跳，哇，这不就是那个啊，到我店里来大吵大闹还踹桌子的那一个人嘛，这他是你们教会的信徒哦，啊，这个不就是跟我合伙做生意骗我的钱还跑掉的吗？这是你们教会的信徒哦，啊，这是什么？一人犯罪全体受苦，会使全体蒙羞啊，会使全体蒙羞啊。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谨慎自己啊，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缘故哦，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个团体，因为我们的缘故啊，你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哦，真耶稣教会都是你这种人哦，啊，我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有人这样子，就原本听到我们的一些基本教，哇，这个你们很符合圣经啊，啊，结果来到教会里面遇到一个人，啊，跟他做就是也是做生意的，跟他做生意啊，骗他，我们又给他钱，还跑掉，啊，结果来的说啊，这是你们的信徒啊，我找他找很久了。你说这个怎么样荣耀神的名？这怎么样荣耀神的名？啊，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变成那个因我一人害教会全体，然后使神的名荣蒙羞，使神的名蒙羞，千万不要。哦，亚干一人犯罪，大家一起晒太阳，全民一起受苦啊！啊，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有一种精神，就是什么？这是一家的精神。当有一个人陷在罪中，有时候不是愿意啊，被罪恶抓住了，要用一家的精神。一人受苦，一个人陷在软弱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觉得痛苦，哦，那像保罗讲啊，肢体啊，他说啊，今天啊，你要是手割到了，哦，那切菜的时候，哇，切下来，切了一个很深啊，流血啊，你不会说，这是手啊，我不痛啊，啊，我左手我左手割到我右手不痛啊，啊，跟我什么关系？你不会的，你一个地方受伤，你全身都不舒服的。啊，我们今天有没有用同样的心情去看、去照顾、去关怀那些软弱的、病痛的，或者是现在过犯当中的？有没有因为他们而感到我们这个团体有受苦？哦，这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亚干哦，时间不多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亚干，亚干为什么会犯罪哈？亚干为什么会犯罪啊？我们来看一下第21节哈。二十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以主以色列的神了，我所做的乃是如此啊。”21节，我在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事，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在藏在我帐篷内的弟弟 银子在衣服底下、哦、我们看到亚干为什么会犯罪，亚干犯罪是有一个过程的。今天我们、啊、如果不小心、哦、我们的过程常常是一样的。亚干犯罪的过程是什么？我看见，我贪爱，我拿了，这是一个过程。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哦、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六节、哦、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我们看那个当初夏娃犯罪就是这样子、啊、我看见，我喜欢，我伸手。我们今天要小心、啊、如果眼睛没有管好，如果心里没有节制，到最后就是我伸手，我伸手。亚干这样犯罪，夏娃这样犯罪。我们看那个新约啊，在那个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也告诉我们说啊，管好眼目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不要乱看、哦、眼睛不要乱看，心不要乱动，手就不会乱拿、哦、手就不会乱拿啊，真的真的。你看那个大卫不就是这样子吗？眼睛乱看啊、哦，眼睛乱看啊，看到了，你看到你就走开啊！啊、哦，因为他住的比人家高啦，所以王宫比较高啦，所以他楼上往下看，哦，那看到了要走开，他没有走开啊，而且他什么？他还派人家去问，这是什么？心没有节制，到最后什么？手伸出来就犯罪了。哦、所以是眼睛进到心，心再进到行动里面。好，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给自己留这种机会，好，要管好我们的眼睛，要制服我们的心啊，这样我们的手就不会伸出去犯罪。好，好，这是亚干啊，这个是亚干犯罪的原因啊，他看见他喜欢啊，他便拿去的啊，现在在哪里？藏在我的地下哈。所以那种藏起来的事情啊，不敢给人家知道的事情啊。哦、通常都是有问题的、哦哦、但是 私人的事情不是在这里面、啊哦、是明明一切可以公开但是你不敢公开的事情、哦、有私心的藏在地底下的、哦、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就要小心了、哦哦、所以最后呢、约书亚跟以色列的众人、啊、就把亚干、啊、跟他的家人小孩跟他的家人全部都拖出来、哦、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啊、然后又放火把他所有东西全部烧掉、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五节、啊、我们看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二十五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天神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又把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啊、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啊、最后处理亚干的方法，有些人会可能很受不了、哦、亚干一人犯罪，为什么把他全家都打死、哦、怎么这么残忍，这样子不对，这样子没有人权、啊、这样子没有公理，这样子、哦、有时候我们看圣经不要这样子看、哦，我们看圣经不要回去批判神为什么这样做，神为什么那样做，这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哦、除非你相信神会犯错，如果你相信神会犯错，如果你觉得自己比神聪明，那你可以去质疑、啊、既然你没有神聪明，既然你相信神不会犯错，那你我们就不要去质疑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我们要拿他的结果，神就是让事情这样子发生的，连他的家人一起打死。但是同时这里、哦、我们不要忘记了，他的家人真的没罪吗？他的家人真的没有事吗？他们那时候是在行军打仗、哦、所以他们的帐篷、哦、他的帐篷、哦、都是一家人住在一起的， 东西带回去家里人，家里人不知道吗？地上挖了一个洞，家里人不知道吗？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家里的人选择保持沉默，所以在罪恶上有份，这些家里人是在罪恶上有份的，所以 不管他们在罪恶上有没有份，他们被连累，被亚干连累了，被亚干连累了，所以今天一个人犯罪可能会连累到身旁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哎呀，我做错了，那又怎样？有时候会连累到我们周遭的人，有时候会连累到教会，有时候连累到自己的孩子。好，所以千万不要轻看那个罪恶的影响。哦，所以在这里呢，约书亚对亚干说啊，你连累了众人啊。所以我们从头来看一下到底亚干到底连累了多少人哦。亚干连累了谁？亚干连累了那36个人。那36个人也是有妻子有小孩的，就是因为亚干，所以他们被杀了。哦，亚干连累了这36个人。第二，亚干连累了谁？亚干连累了约书亚。人家约书亚本来好好的做他的那个一军的首领，本来神所应许啊，没有敌人能够站在你的面前，你的毕生应该就是那个什么全胜将军，没有敌人可以站在你面前的。第二场仗就被亚干害死了，所以约书亚是很冤枉。约书亚这场败仗是吃得非常冤枉的。为什么？被亚干连累了，被亚干连累打败仗也就算了，还连累 被神骂了一顿，被神骂了，所以这约书亚是 被亚干连累了。亚干连累第三个是谁？亚干连累的第三个就是以色列的众人啊，不但打败仗还要跟他一起晒太阳，晒了一整天，为什么？被你连累了嘛，被你连累了嘛。亚干连累的第四个是谁？他自己的家人，亚干连累他自己的家人，最后因为他的错误使得家人也被连累了。这里还有亚干还有连累到第五个，有一个人叫做谢拉。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或者是切米加米的，我看一下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当灭的物。那这里还有一个人被牵连，被连累的。当然这里连累的有几个人，谢拉、撒底跟那个加米，这些人都已经不在，尤其是那个谢拉，我去查了一下，圣经里面讲到谢拉讲了四次，讲到这个人讲了四次。第一次说他是犹大的儿子，剩下三次都说他是亚干的曾祖父。所以每次大家想到谢拉就是亚干那边的人啊，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啊，你会连累到谁？连累到你的长辈，连累到你的亲人，连累到过去人的名声啊。大家看到谢拉的时候，不会说哇，谢拉你是犹大的儿子，大家只会记得说，这就是亚干的曾祖父啊，没教好，连累大家。所以有时候是这样，我们如果对下一代没有好好用心栽培，有时候会连累到我们自己啊。那个就是谁的小孩啊？所以宗教教育重不重要？家庭教育重不重要？你不放心思在身上，你就被他连累了，你就被他连累了。谢拉真的很冤枉啊，真的很冤枉啊。圣经讲到他都是什么亚干啊，亚干的曾祖父。所以我们后代这些十几亿读圣经的人，一看到谢拉就是什么养出亚干这种后代的人，养出亚干这种后代的人。所以连累的人多不多？一个人犯罪可以连累多少人？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引以为戒戒，引以为警惕。不管是从百姓的身上，从约书亚的身上或者从亚干的身上，我们都有一些要学习，做一下我们的自己的信仰生活的重新检讨。百姓的身上，我们再重新思考一下。我们在打这场属灵战争，我们有没有看清楚我们的能力是从谁来的？好，那从约书亚的身上， 我们当我们每次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的心态是什么，还有我们所祷，还有我们站起来之后付出的行动是什么啊？付出的行动是什么啊？从亚干的身上啊，记得看见喜欢就夺取就伸手了啊，所以要制服我们的心啊，控制我们的眼，制服我们的心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个道理，在那个耶稣，在那个圣经的正道上面呢，能够持守，直走到最后啊。一人犯罪，连累全体啊。我们不要，我们所以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啊，我们不要做亚干，我们不要做亚干啊，更希望我们能够在更正面的啊，不止不要做亚干啊。不只是那个，不只是停留在那个，哎呀，我不犯罪就好了，哦，更能够积极哈，啊，更能够积极。像那个《约书亚记》里面有个人叫做加勒，哦，那个加勒，啊，神说这个加勒不一样啊，啊，神也说这个亚干不一样啊，这个亚干哦，大家都没有犯罪，就是你一个，就是你犯罪啊，奇怪啊。但是神说加勒的时候，哇，这个加勒好，不同的心智，啊，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不但不会连累到教会，不但不会连累到我们家人，更能够因为我们的缘故啊，能够像加勒一样啊，啊，能够打出一场哈，连神都称赞的这场属灵战争来。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唱诗67首。我们唱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啊。做结束的祷告，哦，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啊，求主耶稣能够，就像这首诗一样，哦，能够时刻引领我们的路，啊，那么有太多的不确定，啊，在我们的面前，啊，也有同时也有太多的选择，啊，在我们的面前，啊，就像亚干，啊，亚干跑进去的时候，他其实他上战场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想到要犯罪的，应该是没有啊，他没有说一开始我上战场我就是要偷东西，没有，没有的。但是他看见了，但他看见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会看见很多东西，我们会看见很多东西，我们会看见很多可能会使我们心动的东西，啊，但是有些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有些就是与我们的信仰有妨碍的，啊啊，所以求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的眼，坚固我们的心，然后领引导我们的路，啊，使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呢，啊，虽然风波不断，但是却能够，啊，在主的引领之下，啊，能够一直执行，啊，勇往直行，直到回到他的身边。我们祈祷吧。